杜洪当一看没法解答，其实他也解答不清楚，知道这些人提的问题可笑。各位，他会妖术邪法也罢，不会也罢，没什么可怕，你们大家不要怕他们，不怕不行啊，连官府都怕他们，哈哈，官府腐败透顶，他们是为什么？为了他的杀报，为了吃香的喝辣的骑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，跟咱的想法不一样。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，形成一个拳头，好好练习武艺，也慢说德国人、到法国人、英国人，什么人咱也不怕，欺负咱咱就不行。对，我朱德哥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你教给我们拳脚得了。对，跟朱德哥学拳脚。朱红灯暗喜呀，好吧，大家乐意学，我就教给你们。他就凑齐了几十个年轻的，天天在茶馆喝完水，上空地练武，教给他们义和拳。同时，朱红灯因势利导，很神秘地跟大伙说：“你们知道我教给你们这什么拳吗？”“啊，不知道。”“不行，往外传啊！”这叫义和拳，发源于义和门。你看，中国武术源远流长，分五大派81门，这义和门是其中之一。但是它与众不同的是什么？练的时候要诚心，专心致志。只要你诚心练，这里边就发生一种特殊的效力，刀枪不入，也有神佛保佑。啊，练这个刀枪不入，还有神佛保佑啊？因为在茶馆我没公开说，现在咱们这块背的别人不知道，我告诉你们，好好练吧。这种功夫练在身上，还怕那些洋人欺负吗？那大哥，你说我们怎么能练好呢？一是下苦功，二心术要正，安心不良什么时候也练不好。你们记住，这种功夫真要练到身上，有神佛保佑啊，想怎么干怎么干，准保没人敢欺负到你们头上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，这些人就信以为实了，因为叫人都欺负苦了，盼不得学点东西能有护身披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在李家村周围方圆180里地都知道来了个朱红灯，管他叫大圣人。年轻的人嘛，夹着行李带着背包都来投奔朱红灯，他的名字甚至在官府都挂了号了。但是人家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，就是传授武艺，你又能把人家怎么样呢？那个官府啊，也就是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。因此朱红灯按着计划就发展了数千人呐。他一看时机成熟了，这才跟会众说：“说我打算成立个义和团。”因为你练的拳术叫义和拳，人多了就可以成立一个团，我们有了这个组织就有了力量，不怕任何人的侵略，特别是对付那些教会和欺负我们的人洋鬼子，我们也不怕。朱红灯这一启发，受到众人热烈的拥护，我们参加义和团，参加义和团，很快就成立起来了。朱红灯在此期间 培养了几十名骨干，当然这些人分头也做了不少工作呀。朱洪登还决定在七月初三这一天，就在李家村的村头那片广场上举行隆重的入团仪式。哎呦，到了这一天，人们兴高采烈，比过年过节都热闹上十倍去。而且义和团有规定，连女子都可以参加，特别欢迎那些年轻的女子。你们不叫义和团，叫红灯照，每人手里要提着一盏红灯，意思就是红灯指路，万事大吉。您听这提法多新鲜，所以人们又高兴又好奇，从四面八方涌向李家村。这个大会开得庄严而热烈。先说朱洪登这一天净面更衣，头上红巾勒头，身上披着大红的斗篷，里边素白缎的袍子、裤子大红的，鞋红的，腰里挎着那把弯刀，更显得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在众家骨干的陪伴下，升座坛台，是参加入团仪式的都站成两队，男左女右啊。女的都得穿红的，那没那么多红的怎么办呢？起码你得穿双红鞋，如果红鞋没有，脑袋上要戴朵红花。男的也要求一身红，霎时之间这红布都缺了，哪儿找去？哎，要求的起码男的腰里要系个红带子，旗也得是红的，因为这红色鲜艳，表示热烈，表示一切吉祥如意。离远处一看，就像到了火海一般，一片红啊。坛台左右挂着不少画像，朱洪登挨个向大伙解释，看见这是什么？太上老君，这个关帝圣君，这个张飞，这位赵云，这位认识吧？孙悟空齐天大圣，这位骊山圣母，看着那漂亮的没？那就是骊山圣母的得意门生樊梨花，那三只眼的是二郎杨戬，这些人都是咱们的保护神。只要你们诚心练拳，这些人无形无影之中就在我们的周围保护着咱们。那阵的人呢，特别愚昧落后，你看对这番话就信以为实，一点都没认为是假的。事实上朱洪登不是恶意，要想联合人，要想成立组织，特别是推倒那个政权，不利用宗教的形式根本你就做不到。太平天国如何？洪秀全要不成立个拜上帝会，根本就发展不了那么大的实力。后汉的时候，天公将军张角、张良、张宝为什么成立黄金呢？也是打着宗教的旗号，没有就不能把大伙连坐在一起，义和团也不例外。但是他们的根本不是信迷信，根本是反对侵略者，反对那些封建地主武装，因此从这一点上讲他们是进步的。朱洪登啊，在一成立义和团可了不得，又立神坛，又传授拳脚，声势十分浩大。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县城， 这些当官的老爷们一听大惊失色呀，在自己的治下怎么出了这么件事儿？这朱红灯是什么人？这不是聚众闹事吗？一没有官准立案，二没有正式的许可，你跑这儿胡折腾什么？大概是居心叵测，必定是匪类，一定把他调查清楚，依法惩办。最恼火的就是长清县的县官，这人姓鲁，叫鲁西谦。可能啊，因为他脑袋大，绰号叫鲁大头。他马上把飞签抄起来，叫三班捕快去逮捕朱红灯。这个捕快，你别看官不大，精明强干，接过这个飞签来，把嘴一咧，回大老爷，这事儿不好办啊！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卑职不敢抗令不遵，但是呢，我得把话说清楚。您呐，总在县城，不了解下边的情况。他也不光是这姓朱的成立了义和团，现在您放眼看看，在我们山东各个角落都有义和团出现，都设立神坛呐，有什么画符啊、念咒，折腾的都翻了天了，各地的官府对他们都睁着一个眼合着一个眼。大人，您何必认真呢？您就想想这个朱红灯，这小子肯定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无缘无故就能飞到咱们长清县来吗？您说一旦把他抓来，再捅了马蜂窝，再这捕快还想往下说。鲁大头把眼珠子一瞪，瞪，混蛋！照你这么一说，这些刁民任意使狂，随便折腾，官府就置之不理了。这长清县归我管，我说了算，别的地方我管不着。我就不允许义和团在我这儿胡闹，你要害怕没关系，本县我亲自出马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朱红灯何许人也。这鲁大头真有两下子，让这捕快一说呀，把他火刚上来了，他就带领长清县100多个当差的，都是精明强干的，拿着绳子锁子，各带刀枪。这位县太爷为了防备万一，在靴子腰里还搁了支手枪，这回没坐轿，骑着马是赶奔李家村。说来也巧，他到李家村这天呢，正赶上朱红灯设坛，又接收了一批贿赂，现在在朱红灯手下发展的人不下4000-5000人，就在李家村外头这市场上放眼一看，是一片红啊，男的都是红巾包头，讲究红裤子红袄，但是红布缺乏怎么办呢？也可以系红腰带，穿红鞋。尤其那女孩浑身上下一身红，手里还举着红灯，而且义和团打的这个旗子也都是红色的。 现在朱红灯有一套严密的组织，把十个人组织成一班，100个人组织成一哨，500人成为一营，再往上有统领。他们这个官制跟官府有点区别，但是你仔细一看呢，也差不多少。朱红灯身为大师兄，手下的二把手就是二师兄，再往下排是三师兄、四师兄、五师兄，他们是这么个称呼。文职人员呢，耍笔杆的叫大先生、二先生、三先生啊、四先生、五先生。女的头领呢，叫大仙姑、二仙姑、三仙姑。这玩意听来还挺可笑，但是次序那排列的很清楚，一叫就知道他负什么责任。另外朱红灯还约束会众，平日大家就种地就务农，一旦有急事要鸣锣聚众，谁也不准迟到，谁也不准耽误。义和团的宗旨就是反对洋人，反对教民，如果遭受教民和教堂的欺负，义和团是绝不答应。另外就是对待官府，你要是明白的官那还差点，你要是贪官污吏苦害老百姓，那是坚决严惩不饶啊。现在的老百姓有苦无处伸，现在那个最瘦的就甭提了，巴不得有这么个讲理的地方，一看义和团旗帜鲜明，能给大伙打腰提气，谁不投靠这杆大旗之下呀？因此这人是越来越多，声势越来越大。朱红灯正领着一部分新会众在这参加入团仪式，偏赶这时候鲁大头领着人到了，有人撒脚如飞就给朱红灯送了信，大师兄了不得了，县令领着当差的来了，声言要抓你。好啊，来了多少人？100多个呢。嗯，我们这个仪式照样举行，不要理他，等他来了我自有办法。是，大伙一看这大师兄真行，稳得住劲，根本就没理这鲁大头，人家这块照样举行仪式。这时间不大，鲁大头领着人到了，哎哎哎，甩凳离鞍跳去坐骑。他放眼一看，啊啊！我说你们这摇旗呐喊凑这么多人，你们要干什么？都给我解散，把当头的给我抓起来。你别看他吵吵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，法不责众，抓谁？好几千人遍地都是，得哪个？他这叫威吓人。嘴说着领着人他往里走去找朱红灯。会众呢，因为知道大师兄没有命令，谁也没敢动手，自觉的把道路闪开放他进去。鲁大头领着人来到神坛前边一看，呵，正中央挂着太上老君，上水手这位像关云长，下水手挂的是什么老太太？骊山圣母。哎呀，真是荒唐可笑啊！还有神案蜡签五供，你们这真是能折腾啊！谁叫朱红灯？ 朱红灯在旁边过来了，
我
就叫朱红灯。
啊，你是哪儿的人？
回太爷，我就是山东本地人。
你成立的这是什么？
义和团。
你成立这干什么？
反对洋人。
胡说，洋人是我们的友邦，反对不反对由国家说了算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谁授给你权力了？哪一个叫你出面管这个事儿？看来你是个不法的刁民呐、故弄玄虚，心怀不良，这还了得吗？
索要拿下。当差的往上一闯，刚要拿绳子捆朱红灯，不用朱红灯伸手，二师兄三师兄在两旁蹭蹭就窜过来了，上头一晃，底下一个高挂连环腿，嗖啪咕咚咕咚，俩当差的全趴下了，那些当差的吓得没敢过来，把鲁大头气得一拨了脑袋呀，你们敢殴打官府的人员，这就是造反，这还了得？抓！当差的被逼无奈，二次往上闯。义和团的会众实在忍不住，大伙就冲上来，
打高官，打死这高官！
他对付洋人对付不了，专门能欺负老百姓，
打这个高官。
幸亏了朱红灯在这制止着，不然呢，把这100多人就砸成馅儿饼了。就是这样，把这位鲁县令造的帽子也掉了，朝珠也碎了，那衣服撕的一条一条的，再往脸上一看，哎，这回真叫鲁大头了，比原来那脑袋还大了3号。鼻青脸肿，顺着鼻子眼往下淌血，这小子哎呀一声，在地爬起来是狼狈逃窜。义和团这众人一看呢，乐的，这回可出了气了，原来这官府就骑在我们脑袋上作威作福，我们连哼都不敢哼，要不加入义和团能有今天吗？
打得过瘾，打得结实。